呀，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好，请放上。大家好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报告，文殊篇第26堂。那么今天等于是把大乘三系啊做一个总结啊。那么未来三堂课啊是有关菩萨道。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谈的是第九章，融贯大乘三系啊，归宗一切法空性啊。这是我们有一堂课啊，接下来是第十章，菩萨道的实践呢，有三堂课。那么我们下两堂，也就是6月4号有一堂，6月20号有一堂，抱歉，6月4号是吧？6号，6月6号啊，有一堂，然后是6月20啊，一堂，最后一堂是6月27啊，因为我们就6月底就当它结束了哈，有些人七月啊，暑假，那么另外，我们原则上啊，参照我们台中班，台中过去办过英顺老师著作的导读篇以及正文篇，我们都有发结证书了啊，就是推广教育中心。那我们也一样啊，这个我们27号发结证书。那基本上你有登记，你觉得你常常来，那我们就发给。这部分我想佛法的部分呢，是属于自己的嘛。那你觉得你曾经努力过，比如说29堂课，你觉得你很用功来5堂、10堂。那我觉得，也许有人他也回去好好研读啊，没有来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给结业证书啦。给自己一个鼓励啊，说一年多来，我们也曾经参与过这样的课程啊。好，那今天我们来谈融贯大乘三系哈，归宗法空性。那么这是我给的结了啊，这是我把它定的名称啊。印老的著作原来是没有的，第一节是我，把它串集的一些资料，那么作为第一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我是依据成佛之道的内涵，把它分为四节啊。这个是给大家比较好能够来了解。那么，最近比较抱歉了哈，以过去我体力稍稍好一点，上课上的都会超过时间哈。最近身体比较差哈，得把我们正信的常务兼职辞掉了，就是比较好休养。上次庄老师跟我聊天说，我们两个心脏都不好，但心脏不好有个优点呢，就是可以减少啊临终前的病苦，就像这个我们这个廖丰德一样，对对对，这样是福有福报的啦，啊，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第一节啊，时时变异以慈悲容摄啊，那么谈这个时时变异啊，跟慈悲容贯。那么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来谈谈印顺导师 他的一个作品的完成，他在哪一个时代有哪些作品，那而且包括他的这个读书方法论，顺便也跟大家复习一下，所以大家来看啊，我们讲前言啊，前言是我加的啦。他说从四川进云山，导师去四川的时间在民国27年哈，27年。那么，应该是他这边写14年，就是27到41嘛。那记得好像1933年，好像听说是川北有一个大地震呐。就事隔这么多年又有一个大地震嘛。好，那应该是民国22年啊，据原来现在川北的地方有一次很大的地震，7点多。所以导师那时候去缙云山，离这个地方也不会太远啊，离现在这个地方也不会太远。那么他从四川来台湾这14年，他说他是写作讲说最多的。那最重要，他是提出这段时间，他等于是出家8年以来，他是民国19年，1930年出家，10月11号哈，10月11号出家。那这讲出家八年，是指这个26、27年的时候他讲的啊，他说他业障，看到了藏经里面的佛法。跟他所观察到当时当代的中国佛教界的显现出来的样貌有很大的差距，他作为他最严重关心的事情，所以是他发心以来想要能够来澄清到底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啊，是佛法见识本真嘛，所以他想说不能不把心力放在硕本追研与印度佛教的探究上。那所以导师说他想做一个真正佛法的本意的一个澄清的工作，所以他讲说写一本书，写一些书，就想让大家都能够来接受他的看法。他说他从来没有这种天真的想法了，不过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硕本追研，透过印度佛教的了解能够找到佛法已经失去的本真，他这就是所谓他淳朴的面貌。那么这个时期就是这14年，他的写作讲说就是分别解说，他就是要确定印度经论的本意，并探求他思想的演化。那么这个印度经论的本意啊，从这一点来讲，就像我们这26堂课谈的啦，包括从佛法到部派佛教，然后今天特别提到大乘三系的本意是什么呢？然后导师的著作过去大家读过听过，也了解说导师很重视从佛法，也就是说从印度的五习，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倾向于菩萨的声闻分流，以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倾向于如来的声闻分流，以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这个五习事实上从他的名字当中就可以发现他的思想的转折，这是导师所说的求其思想的演化，也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思想的变化，得到怎么样的果。事实上导师说啊，这是他研究方法论呢，以佛法研究佛法，从诸行无常佛法的变化当中，它的变化有诸法无我的原因，就是它有种种原因种种因缘造就它的变化，那叫诸法无我。目的你没系的佛法，假设不能够让大家通往涅槃极境，这是他所关心的那个失去佛法的本真。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要意识立场， 我们一定要探究原来的本意是什么，这个叫做不要臆设立场，用诸法无我，不是用自己过去学习的背景来研读经论，然后透过以佛法研究话，我刚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内盘寂静，导师的方法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那确定印度经论本意，那么你要确定印度的经论本意，你要变异它呢？历史上的事实你要变异它呢？我这边我说我对黄教达赖喇嘛他的风格以及黄教的科班，他们的深解的科班教育，我觉得都比台湾好了。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法义来讲，印度西藏佛教的风格就是不太重视过去印度历史事实上的思想史演化的缘起的事实的足迹了。一般我们现在大家会知道说，佛陀当年当然没有讲第八识啊，没有讲大乘佛法、大乘三昔啊，佛经也不是佛陀当年都全部结集的。可是一般说来，西藏佛教的传统都会认为，当年佛陀都已经把所有的经典都完成了。这一点我是觉得导师在他的文字里面，大家可以去参考，对这一点是有一些啊，有一些评论的哈。好，那么导师说啊，在那个时期啊，譬如说写华海探针的时候，在这个时期他分大乘法义为三论啊，就是性空为名，希望为事，真常为心。那事实上有时候会讲说，为什么我们讲性空为名系没有讲论，这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导师是以论为主，我们后来讲细会比较好一点，我们等一下会来看。那么这个三论呢、啊，是过去印度出现过历史的事实，所以导师也讲说，西藏佛教认为只有空有两宗，事实上他们有所谓如来藏藏性见的这一部分呢、那当然这个分类，虚纳师也有所谓的法性空慧啊，等于是性空为名；法相为事，等于是希望为事。法界缘结是真常为心。导师说我在华海探针的时候，那是很早了、民国30年左右了，那么曾以三法印作为三系思想不同之所依，那是不是变异？也就是说诸法无我，性空为名，掌握了诸法无我，希望为是特别重视诸行无常，我们上次提过了，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那么真常为心讲真常的不变的，就是以佛的大不涅槃的真常我乐，但是涅槃寂静做特别的发挥。所以如果从基本上我们要掌握三大系的变异，是在这个地方啊、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叫史实变异、好，我们来看它有各自不同的重点发展。那另外我们谈，顺便提一下这个变异、为什么说史实变异？那当然我有一个依据，那这是导师在华海集第五册，也就是游行华海60年的一段话，他提到他的读书方法论。事实上导师这个人非常谦冲客气的，他说他根本没有方法论，他什么都不懂，但他还是讲出来了啊。起初根本说不上方法啊，这前面还有字的啦。阅读大藏经以后，知道佛门中是多彩多姿啊。有人讲说唐朝的佛教所谓千言尽秀，所谓百花争化啊。他说记起了佛法与中国现实佛教的差距，那是他当年发心出家的一个动力因了啊，结义要探究佛法的真实意义，以及它怎样的发展方便适应而不断演化啊。这个就是看印度佛教思想史，我们过去上课就知道了。那导师的读书方法论有四个，就是从这一部分比较严谨的角度四个，一个是从论入手，也就是说大小乘都一定会谈，因为这个论的特色叫阿毗达摩性相所现， 我们说叫做三藏经律论，经叫做修多罗，律叫做比拉雅，论叫做阿毗达摩。那么说一切有部的百科全书叫阿毗达摩，所谓大毗婆沙论，有一段话叫做修多罗次第所显，比那也因缘所显，阿毗达摩就这个论是性相所显。也就是说你读经前后不读完，你就要断章取义，这是不好的。因为经的前后不同的讲法跟它的修行次第有关，所以叫修多罗次第所显。那么米拉雅就是戒律是因缘所显，戒律没有是戒律是毗尼是世界宗旨，也就是世界希坦，所以它可以随着因缘变化，戒律的内涵可以变的。所以说说印度穿三衣来到中国东北就要穿棉袍，不一样。古代多少钱犯多少罪，到现在通货膨胀就不能一概而论，这个叫因缘所显，它是一种世间法。米那因缘所显，那阿毗达摩叫性相所显，也就是说阿毗达摩为什么导师说要从论入手，是因为所有的阿毗达摩都谈性相。性相是什么？相我们知道，有时候古代的部派佛教有时候说是自性等于自相，但是他的性相就主要是谈每一部论一定要谈，帮你归纳整理说如何能够得生，为什么我们会生死流转，为什么能够涅槃还灭，这个叫性相所显。所以论有时候比修多罗跟戒律比拉雅比较好掌握，所以这导师的方法是说从论入手，比如说我们从成佛之道入手，成佛之道是个论嘛，佛法概论从它入手，佛法概论当然只限于阿含呐、啊。那成佛之道就包括大小圣，那么所以从论入手有这个好处。好，那么接下来要重于大义，法义的重要理论，就是说各宗各派大小各大小圣声闻派菩萨道声闻道，它有它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以及修行方法。导师是一个学者吗？你看他这边写他的重于大义，还要重视修持方法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去读导师的教制教典与教学，他还提到说，当你学佛，有一篇文章了、在华语集第五册应该是，他会提到佛法的宗教经验。也就是说，你一个佛教徒，比如说我们在座大家平均年龄看40岁以上，那天我无意中在删那个。删这个我的 email， 因为 email 累积到现在一万多封啊，有没有事在那边压缩、啊、有时候我又不忍心把以前的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档，无意中还删掉我们2001年我们参加这个读书会啊，我们这个魏兄啊副会长啊郑健啊，我还记得郑树叶哈，还有王景华，我们以前起码七年前的事。我意思是说这个佛法它这个就是说要长时间大家一起切磋的。那么在导师的著作就提到说，当你学佛，那我们到一定的岁数，导师讲佛法的重要经验说，戒最基本的要怎么样，定要怎么样，慧要怎么样啊、给自己定一个标准。那谈到那个定，譬如说他会提到说啊，我们学佛譬如说静坐好，导师给的标准呢、我相信他一定有这个经验。譬如说我们自己静坐，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心心所法，我们的烦恼有几头啊，一个一个烦恼。唯识学也是从止观来的啊，我意思说导师也很重视修持方法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思想的理论的背景，才知道说为什么做这样的修行。举个例子讲，为什么有《般若三昧经》的修持方法？观相念佛，观相是说观，就是唯心念佛。那是一定原因，我们知道那个背景一定是说那时候已经有建造佛像，对不对？ 有佛像你才会做这样的修行，以前不允许，戒律里面以前的般若经里面不准你观，就是说拥有佛像也不能建，不能塑造佛像的啊。我们就了解说，哦，这个修持方法是有它种种原因的。好，哦，那另外导师也提到说，重于大约会重视到佛法的整体性，像成佛之道里面也这样表示。所以从论下说，重于大义，了解各宗各派大概的共法是什么，佛教史知道是什么。刚刚我在楼下碰到我们的警卫在问一些佛法的相关问题啊。那你如果不了解佛教史，你怎么知道西藏佛教有四派，加上一派叫做西藏的邪魔外道叫黑教，就他们传统信仰加上就是叫蹦教啦。我不要讲，不要讲某某大师，那个是黑教的，但是它不属于佛教的。好，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你要了解，哦，北传、南传、藏传，它的风格是怎么样？那你有这个背景呢，你才能知道说，才能够接下来叫变异啊，对不对？才知道说，哦，他们比三系、大乘三系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从第四个是重于思维，你如果不做思维，叫做清净三十四听闻正法内证思维，你不透过思维，佛法是别人家的，属别人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好，那这个叫从论下手，重于大义，重于变异，还有一个叫重于思维。那这个是一种导师一个方法论。另外导师有时候讲说叫得其大要，叫做得要，另外一个叫深入，一个叫旁通。这个旁通啊，就是变异啦，变异啊。导师有一种通俗的讲法，这个是比较严谨的讲法。比较通俗的讲法就是说，要得其大要，要深入，要旁通，要多读、多写、多讨论啊，类似这样。这是导师的方法论。那我这边顺便，我想这个是一个整个导师思想的一个总结了嘛，就是三系，所以我顺便提供大家为什么叫史实变异啊。事实上它要有这个背景的啊，要有这个背景。好，导师讲说，譬如说他在读过去的三藏当中，读经论当中，大乘法中，到底一禅提有没有佛性，也就是说没有这种善根的人，到底他能不能成佛，是一层究竟还是三层究竟？过去我们提过了，阿赖耶识到底是虚妄为是，还是真妄合合，对不对？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依他起性是有还是空？如果从中观来讲的，因缘所生法就是依他起性，是都是空的呢？可是就为是来讲，依他起性，你不能说它是空的，叫一言是有，片一是空。可是就真常唯心系来说，到底依他起是有是空啊，是不是？这大家也可以给大家自己做思维。这个我提这个东西就是说，大乘三系就有这个问题，义说非常多。如果不知道意义的差异所在，这个差异不是谈理论，不是谈学术，而是说对你选择修行方法一门深入，你可以深入的时候，一门深入你可以自己选啊。导师讲说他有排一个三年的读经计划，在福音佛学院当年，你说三年读完你要选择天台华海，那是你自家的事，导师不会干涉的。那你这样子对你自己学习，为什么学习这样一门深入的法门，起码要自己认识自己嘛，了解自己的根器适合学哪一方面啊。那么如果不知道意义的差异所在，为什么不同，什么原因它不同，就方便的给予会通啊。无争呢，虽然是好事，就是说不要跟人家起争，本来这无争是没有贪嗔痴叫无争啊，这边的无争是通俗的讲法，无争就是不要跟人家好像说，哎，啊，你讲的就跟我的一样。我们有些人常会见风转舵，有没有？那个人如果势力权位比较大，他讲什么虽然跟你不一样，但是不敢讲出来说，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啊，好像这叫无争，事实上是互惠笼统含混，这也不是学我的态度了哈。 所以导师说，我在《色他这论讲记》的序文里面讲说，非精密研察不足以言容。假设你不能够真正了解它的变异之所在，你如何言容？导师先变异，再融会贯，再融通。今天我们谈大乘三蕴，它是融贯于法空性，但是前面它先做变异的。我们之前谈那么多，也都在做变异。所以他说他心里记得不少议论，所以阅读经论时觉得到处是可用的资料，所以他写出很多的东西啊。但是导师说，我的立场是活法，活法当然是一切的活法，不是宗派，他不是属于一宗一派，所以超然的去理解议论，探求议说的原因啊，这是他的立场。好，那我们现在谈大乘三系，那导师特别提到他早年是以论为主，我们看他怎么讲。导师对大乘三系的早在当时四川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这篇文字是杨慧兰教授访问导师的一篇文字啦。佛法的过去现在的未来，谈中国佛教的兴衰啊，这是在华严集第五册，其中有一段话，这是导师自己的说明。他说在大乘佛法方面，起初我是依论点去了解的，所以他以前讲叫三论啊，后来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建议我把早期的作品，就是文言文的印度之佛教重新复印，我却一直反对，原因是我不满意那本作品。那本作品虽然有特色，因为他在印度的中观唯识两系以外，又提出了如来藏为中心的思想增长性，这是导师自己叙述。但是他说他的参考材料却是以论点为主，而我发现不管是声闻乘或大乘，导师早年的著作叫小乘啊，后来晚年他就会讲声闻乘啊。不管是他，我问过他，他说我讲小乘你要听得懂，而现在讲小乘人家会说你对人家不礼貌啊，就是因缘所生啊，名相嘛，我们这个名相啊是约定而成熟嘛啊。不管是小乘大乘，都是先有经或有论啊，导师才说。所以他以后的著作修正过来了，你叫他怎么讲？例如中观论系，我们譬如什么叫中观论系？举例说大智度论是中观的论，对不对？十住毗婆沙论他们都是属于中观这个系统的论，对不对？那么但是呢，大智度论是依照初级大藏经，就是摩诃般若经，玄奘大师那个鸠摩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的解释嘛，对不对？大智度论是初级大藏经摩诃般若经的解释，但是我们看大智度论，它是结合北方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它所有的名相各方面都是说一切有部的，它也可能在说一切有部出家的。那么十住毗婆沙论也是初级大藏经的所谓华严经的解释，所以它是先有经再有论。比较后来的唯识论点，像这个所谓的像一切是谛论，或者以后的无著菩萨的所谓的相关的论点啊，像庄严论，或者说是像他的所谓的唯识二十论、三十论，种种，像色大乘论。都是尊重初级大乘经，尊重嘛，但是却是依后期大乘经，譬如说阿毗达摩大乘经，依据阿毗达摩大乘经写了色大乘论、无着菩萨，他们是结合了经部的思想，也就是说龙树是结合了说一切有部的思想比较多，那么瑜伽行派是结合经部的思想啊，这两系的思想虽然不同，不很相同，但是都是依经而造论。既然这样，要说明佛教思想的变迁，就不能以论为主，应以经为主。所以他才说不同意把该书再版，可是终究这样就出版了嘛。 啊、哦，经各方的请求出版，不过它有加注解，加注解是精装本啊、哦。好，所以我们让大家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谈到这个史实变异的重要。你只有透过从论相所得其重大义以后，你的变异触类旁通，你的慈悲容观才有根有据啊、哦，有经论的依据。好，那么导师怎么来容观呢？我说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来看这段字，在这一期中，前面那一期是在大陆的那14年，这个是1952年是导师来台湾那一年啊，我出生那一年，那这12年，他说唯一写作而流通颇广的是成佛之道，真正完成，那应该是44到48年真正完成。那这是依照习大师的上师道、中师道、下师道，事实上跟菩提道次第广论有关。我讲是说这种上中下啊、哦、的次第跟义气编写，先写寄送为善导师的听众讲说，再写寄送的解说。其中这个最重要了，贯通性空为名，虚妄为实，真常为心，大乘三系的部分是依照解深密经里面的所谓五事具足不具足，楞伽经的无我如来藏所说，他有一句了哈，导师说不是我自己的意见，但似乎过去的古德没有人这样说过，所以我说发前人所未发。那这可以说是我对大乘三系的容观，它的容观是有条件的，它要先变异啊，所以我们先来谈变异了啊，先来谈变异。但是我们来提一下，导师强调一下他的立场。导师说他是不属于宗派的徒弟，他曾经讲过，虚大师的心量非常大，虚大师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徒孙。他说这样的心量他愿意来学习啊，咱们再来看，他是超宗派的立场。导师说我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法源于印度，适应当时中国文化而自成体系，佛法应该求佛法的真实以为遵循，这个真实就是涅槃寂静了啊，所以尊重中国佛教，但是应该更注重于来自于佛陀的那个印度的佛教。导师说但并不是印度样样好，印度来的古文明里面的吠陀文明、婆罗门文明当然是不尽理想，后来的后期印度的大乘佛教相关的也有检讨的地方。导师说我不属于宗派的徒孙啊、徒弟啊，这一件很重要，也不为民族情感所击毙。我在这里我不能讲说虚大师有被民族情感所击毙，但是起码导师就这一点来说，虚大师是站在中国佛教的本位上来的，导师是印度该批评也批评，中国该批评也批评，我导师是只论样本 sample， 只问你说的如不如法哦，不管你是在中国、在印度、在南传、在藏传，他不论的啊、哦。这是以三法印呐、啊，我们在以前《阿含经》讲说四大广说，佛语具三相来论断，就是修多罗相应修多罗啊、哦。那我们说入佛法相啊、哦，然后啊就是不为品尼，这个是佛法三个条件，就三法印一样。导师说我在师友间，包括他的老师徐大师啦、同学啦、朋友，因为徐大师请他去教三论呢、啊、所以他都被看作是三论中的，可是导师自己曾经说他第一部写的著作是唯识学探言，完成在贵阳啊，民国29年1940年第一部讲入成书的是四大论讲记，导师表示他是不属于哪一宗派的，当然以变了义不了义，以大乘三系他是同情于中观的了啊、哦，这是两回事。 在所讲的经当中，解生密经仅讲的圣意了一章，在演培法师的替观全集有一本书叫解生密经遗体师，这是我们演培长老有自己提到说，他前面的几章是以前听导师的解说那把它弄上去的，后面是他自己完成的。那楞伽经没有讲圆满，后来在台湾讲两次，共讲三次啦，应该有记录但没有成书，这个我弄一个朱红色，已经成书啊！我上次跟大家提过，导师9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在洛杉矶法印寺的演培长老啊，那个是印海长老。我记得那一年，我跟洪英老师2000年去洛杉矶法印寺的时候，他还送我一本，但是他们当时早期印的啦，后来我上次讲错了。不是那个，应该是佛陀教育基金会，或有在印了一些。最初是基隆的灵源寺的秦熙法师是以前他们同学嘛，哈，有帮印海长老写个序，他的书名叫做《楞伽多罗宝经亲闻记》。就亲自听到，因为他没有录音，他只是笔记啊，笔记，他要把它写出来了啊，所以这边没有陈述是有的啦啊，是有的，因为导师在写这个文字的时候，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出来。好，导师说我的讲解从不会捻出一字一句，发挥自己的高见，这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导师是谦虚；第二个，他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加油添醋。他只是还他个本来面目，把这个经论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他的意思是这样啦 也没有融会贯通，这是他有一些客气，但他也不会随便含混的融通、虽然所说未必正确，这当然他习惯用语啦，只希望能够阐明经论的本意，为了理解三系经论的差别，所以讲解时站在超宗派的立场，叫做还他本来面目，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见解去解释一番。如果是照自己的见解去解释一番，就等于是以自我的意识形态在解经了，这是违背导师所说的无我的修学方法论。好，那么慈悲容观呢，这边在我们的我就已经进入了成佛之道的文字了啦哈。法性本无二，随机说三系。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讲。法性本无二，一切法空性嘛，空性啊，空性是无二的啦，随意说成义。了义不了义，智者善抉择，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呢，你就要善于抉择啦。这个是本颂，本颂是说成佛之道的颂本。那以下是导师的解释啊，导师说法性就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空相了，本来是无二无别，骗一切一味相的，我们叫什么叫总相智，总相智，我们的总相智大概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通往涅槃极境，那个叫做总相智。二乘菩萨佛都是证入同样的法性，叫做三乘同入解脱床啊。经上说，这个经就是金刚经了、金刚经说一切圣贤皆无为法，有差别。其实无为法是说不上差别的。涅槃是无量无数永昧啊，你不能说它有什么差别。只是依自证浅深而说差别，就是说应该是这样讲，依它的方便度众的方便说它有差别，如虚空本来无差别，你能说虚空是什么个样子吗？如果没有一个容器一个窗户，你怎么能够描写虚空呢？因方器缘器而说方空缘空，佛是依缘起而结证法性，也就依缘起而开示法性啊，事实上也就可以说是法相。这虽本无差别，但是随机巧说时不能不成为别异的教说，这也就是导师提到说从这个解生密经跟楞伽经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有随着听众的不同根基的不同而做差别的教说。好，那最后 虽然如此，可是历史上大家对空性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怎么修行的方法解释是不一样的。太乙大师谈这三系吗？导师也谈这大乘三系吗？古德过去的显所宗就是华严宗，判大乘为法相宗，这法相宗就等于是希望为师了，破相宗等于是性空为名，法性宗谈佛性的就是真常为心，也还是大乘三系。那么瑜伽宗也就是希望为师系的，立宗于第二系，就是第二转轮啊，转法轮啊，自称是相应于如理的宗啊，而称第一系的人叫二取空。他讲说一切法皆空啊，没有有的，那就是说是二取空，我们大家知道了，就是讲中观呢。那希望为师的人讲第三系，是此方分别论者，这个是玄奘大师的徒弟窥基大师在批评另外一个地论中的人的讲法。事实上这分别论者本来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是讲说啊，你跟我说一句有不的看法不同的人说你这分别论者，那我们这个中国的窥基大师就拿这个分别论来拿来用，这样而已啦。不管怎么样，这个三系啊，他们都是各有经典依据的，有自己的论证的啊、哦，这各有论证啊。不过，老实讲，你不管怎么说，真正你要得解脱啊，般若修正啊，是不可以笼统蛮憨过去的啊、哦。这导师警惕我们啊、哦，我就先把第一节啊、哦、跟大家报告。那么这过去的一个图表，我只是把它加上一个说初级大乘经性空为名系，后级大乘经他们讲的都是三界为心万法为师，这两个系都是有宗，就是空其所空有其所有，这有宗啊，这个是本性空啊，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啊。那这个是判教里面我们刚提到五期嘛，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这个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这个是龙树菩萨为代表，初级大乘经，希望为师的代表无着世亲，真常为心的代表究竟一乘宝性论，那是后期大乘经。那这个部分希望为师还以菩萨为本的，到后来真常为心就是倾向于如来倾向的菩萨分流，乃至走向了像我们所说的或者密严经都走向了密教啊，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就秘密大乘。这个是再给大家复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诸位已经研读过文思篇前八章，如果已经读过的读者，可以把我们等一下要谈看的《成佛之道》有关大乘三系，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把大乘三系提纲挈领的，这个挈就提领了，抓领，提纲挈领的内容，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把大乘三系做一个归纳整理。那你如果读成佛之道的这个大乘三系，如果读得觉得点点头，一直点点头，那就是检验自己理解过去你对大乘三系了解多少。过去我所认识的法友，即使学佛多年，他们去读到成佛之道的大乘不共法章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大乘三系不晓得该怎么处理啊，有这个情形啊，给大家一个检验的试金石。所以谈到这边呢，我们说成佛之道，我们说菩提道次第广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导师在教职教典教学告诉我们，修学佛法的第一步，必先从一般共通的教义中把握佛法共通的重要，这叫得其大要，也就是所说的从论下手。从论下手是一般简单的论哦， 不是大经大论哦，就是说从一般的概要说，了解佛教时，能够抓到所谓我们说重于大义，也就得其大要，了解佛教时，了解共通的法义、修行方法，啊，这样是叫重要，这是第一步啦。切勿初下手，其偏就一经一论。以为深入其为，其实是钻入牛角，生而不同。据我所知，大部分台湾跟美国读普利道次第广论的法友，只读到中士道，上士道就不读了。因为其实上士道是提止观的呢。如果我们来看导师的三圣共法章，一定会谈到止观，对不对？一般的止观嘛。三圣共法，你如果没有止观，怎么能够证涅槃？是不是？中士道还没有谈到观的话，那你如果中士是代表声闻的话，那你如果还不学米巴舍那，不提止观，你的中士道怎么可能完成？要了解我意思，中士道还不会去谈观呢，到上士道谈观，那你如果到中观就停下来了，你对观了解不多。好，上士道会谈到中观一切的派系吗？那这个很复杂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在读印度佛教思想时，就一般的学长对于中观一切形态的历史的脉络，他们叫四部中义，有没有？他们的四部中义跟我们过去我们跟大家报告的部派是不能涵盖的，那是后来的后期的印度佛教看到的那个部派就讲说是金部，对不对？不只是金部嘛，还有其他的部派。那么所以以前有一位日慧法师，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这位长老他在解释四部中义的时候，后来看到导师的说一切有不为主论述与论述之研究，知道说他的讲法有些可能不是那么的周延，对不对？因为你从导师的说一切有不为主论述论述研究，就知道说不只是谈进步嘛，还有很多部派。那我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普利道广论是好论，但它有一定的难度，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成佛之道，假设你读成佛之道，你读到大乘不共法章，提到三系的时候，你只能可能看到导师解释，你依稀仿佛，有机会你还要去深入。就像我们如果前面的课，我们大家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来先来看成佛之道的大乘不共法章的大乘三系，可能比一般人有相对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样的，普利道次第广论也一样，但是我特别指出来，中士道不谈观，这是他的架构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可惜啦。可是一般人你如何来解释中观各派、习家行派各派？就是一般的学长代班的，可能程度也参差不齐。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例子。我去年到美国，我不晓得是不是现在也是谈到中士道，不，上士道。
上士道讲到六度，然后就讲
一下。对，不，我意思是说，上士道有些像止观的部分，就没有谈。那因为它本来它是一个重点，因为叫戒定慧。那一般很多地方，有时候他连上士道他也不一定谈。那我讲这部分，我没有批判普利道次第广论的意思，我意思说它的部分有它的难度，就好像成佛之道有它的难度。那我特别要讲说，不特别从一经一论，你直接谈一经一论，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得其前提啦。那我讲一个例子，我一个好朋友，我小学的同学，他的内人在洛杉矶，在旧金山读五年的广论。那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跟我讲说，他问他，他说，他跟他太太讲说，我如果问你佛法我的疑问，你能够告诉我你读五年了吗？那我来信佛。他说他都没有办法回答他。那我去他家住啊，那天晚上我去洛杉矶到普利学会演讲，我去他家住，那就跟他们聊天。那 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你不能够打开眼界，譬如说你如果读广论，但是你对其他的佛教史，对其他佛法各宗派的通论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办法打开眼界。有时候你面对很多问题，你没有办法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那所以我是有建议说，也许你就去读广论的读书会，但是你其他也参考参考，叫广学多闻，是不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独行啊。导师说这个儒家的这个纲领很像我们大乘佛教的叫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类似是这样子。好，那我提这个给大家做参考。那顺便也提一下，在成佛之道跟普教师广论它的编辑上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不同。好，哦，没有，我刚刚讲是说，譬如说三乘共法等于是他们的中士道，可是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等于他的中士道已经都谈止跟观了啦，但是他们在中士道还不会谈到观呢、啊、这个意思啊。他如果简单来讲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好，现在要开始谈三系的变异啊。现在撇开后代学者的意见，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后代学者，包括印度的那时候的祖师们啊，他们各个不同的看法。导师说，我现在就从他们瑜伽行派也罢，中观也罢，特别是瑜伽行派跟增长维新系的，他们所依据的根本的经论中，我来求一个消息。那虽不一定尽合读者的口味，也还不自是自己的成见啊。导师这样说。好，现在开始说，直说性空为明系。这个复习了哈、因为我们现在等于下面都在复习了。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为什么叫如上之所说？因为导师在谈这个大乘三义之前，他在提到佛教的般若，他是以般若的空义来做诠释大乘法义的。等到他以般若为基础谈完以后，再来分析大乘三义，所以他才说如上之所说。但可是他现在在这地方为什么很短？因为它是总结，对在座来说事实上也有一定的熟悉，所以我们也就照导师说的、不谈很长来看。好，现在好，在编排上我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谈三系，我就先讲经证嘛。经证，经证就是无尽义经，就是说他的经证特别讲说你每一系都要变了义不了义，对不对？那么就性空为明系，他在分辨你是了不了义，他依据是无尽义经，或者像圣义空经啊，圣义空经，那也圣义空经应该是阿含经哈。好，无尽义经说显示世俗的是不了义经，显示圣义的是了义经，显示世俗假名的是不了义经，显示甚深难见，甚深难就是涅槃呢，叫做缘起甚深，亦被甚深难见，就亦甚深难见，那个是涅槃，是了义的，空无相无愿就对。显示有我是不了义，显示无我空无生是了义，这也如三摩地王经等说。这个导师有参考西藏佛教的宗喀巴的著作，叫变了义不了义善说藏论，我把它引到这里来。三摩地经的原文啊，他是这样说，他说三摩地王经云，当知善事宣说空啊，就是佛啊说空，就空就这里了， 是为了义经差别，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了义经差别，就看你有没有说空啊。若说有情速取是，就是说凡夫速取是，速取是大家知道什么？不特切咯，对不对？啊，其法皆是不了义。显迹论，显迹论事实上是应该是叶乘的，那是叫明迹论啊，就叶乘的显迹论说此经分了不了，就是说这三摩地王经呢、啊，他分析了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啦，以前经异同，就是以这个同。那这个是，我们拿那个变了义不了义善说藏论，导师这边有提到，其实导师也有些出处啦，啊，有出处。好，所以我们了解，信共为名系，他的经证是无尽义经，但是这个变了义不了义善说藏论，他把无尽义经写成无尽慧经，啊，应该是可能是笔误吧，啊，这个是信共为名系的经证。经证是说他以什么经来说谁是了义谁是不了义，这个是性空为名系。那我想我们在这边休息十分钟好了，好，我们继续哈。任何宗派啊都有他的经论的依据啦哈。那刚刚特别那个所谓经论的依据，当然性空为名的经论非常多，那刚刚只是提到性空为名系他在变了义不了义的依据是根据无尽义经或者是原始阿含的生义空经。那接下来谈到他重要的主张啊，立说主张，我们来看，从生死业果到三乘道果，凡是安立为有的，就世俗有了哈，都是为名为假，就是为假名，是名言事所成立的世俗有。事实上，我们的世俗有都是名言事，名言事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概念，我们叫做名假。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到那个中观的三假，名假、说假、法假，然后到毕竟空，这个就是名假。如果从生意观察起来，一切是无自性而不能安立的，这就是以无住为本，无住就是空啦，啊，用空立一切法，就缘起即空，空即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啦，啊，这不是从真如实相中去成立一切的，而从缘起法上去成立一切的。那这如般若经说，世间名字故有须陀洹，乃至阿罗汉、毗支佛、诸佛，第一十义中无智无德。哦，大家读心经，般若波罗蜜，所谓无智亦无德，对不对？那么大家如果还有说真正的十义中是没有须陀洹乃至佛的，谈到这边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四十二章经，上次我也跟大家报告说，当你布施给一个穷人，好像说比不上布施给一个出果、恶果、三果乃至佛。可是后来他讲说，你如果布施给一个无修无证的人还胜过他们，是这个意思啦，啊，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一种佛法空性的这种理解。底下看这段话，六道别义啊，义世间名字故有，非以第一十义说有六道。所以说第一十义中无业无报，就有业报无作者，有没有啊？好，那我谈这个，记得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可能是六祖的徒弟叫做永嘉禅师，他说啊，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来空空无大千，啊，类似这个话啊。事实上这是一些体验的话。最近我有一个法友啊，我后来才知道他大我十岁，他是美国太空物理的博士啊，一位女众，他之前跟帕奥学禅，帕奥去美国嘛，那他是非常根基非常特殊的，因为他学完以后，他中途下课嘛，一般人都要学一段长时间的，美国时间比较短啊，台湾的60几天，那他身体要其他原因要下山，结果应该那时候还是在禅坐的时间中啊，没想到在路上泡禅师把他拦下来等他啊，说希望他能够到缅甸去，那他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没办法去，泡禅师说要帮他办签证。那这位法友非常特别，他有时候就因为过去刚有一年，应该2004年有一回，他曾经问一位法师，这位法师是教广论的啊，我不要讲哪个团体，那他问他说佛法的真理是什么，欣赏山林的风景可不可以修行啊？据说好像他被呵斥，然后有一次在读广论的当中，这个跟大家读广论无关的哈，这是他的个案。他你知道学科学人他就质疑嘛，他说他对这个东西质疑，那魔法师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质疑，那后来就不相应。那有一次刚好到铜金兰若，就是仁俊长老那边，那听我们上课，有几位法友，私下我到某位法友家，他也在那边就坐谈。后来我跟他讲说佛法是可以质疑的，你看山水就像克里希那摩提也可以修行的，他就很高兴。那他是一个有特殊根器的人，最近他有时候看我在 Skype 上，他就进来就问候大家，彼此问候一下，因为他上次他告诉我说可能他有癌症啊，过不了几个月，所以他在准备身后的事情。他两个女儿读耶鲁大学的，那他说他不想让别人劳烦，所以他先准备妥当，先独居嘛。那他说他比如他看到灯光他就知道多少波长嘛，他不是看文字的，他是看图像的，他是很特殊的。那他的感觉就是他有描述说他觉得轮回也罢，众生也罢，他看到众生很多的苦，但他看不到自己，他没有在这个图画中啊，他没有。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觉觉空那个觉惑空空无大千，我说你多生以来啊是佛法有甚深因缘的人，包括帕奥禅师还等你呢啊。那然后他觉得他一直都是很快乐，所以以前他告诉我说他不觉得有轮回，以前我还不太了解，那当初没有讲很清楚，因为他的那个直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他一静坐很快就进去了，非常快的，那是很特别。所以我想说性空的东西有时候它是直接好像哈，我们说直接就是到第一义的底里这样子。那我也尝试要问他说他建议他女儿，他女儿不听他的感受，看起来他是根基很特别的，他只是说他当父母亲，他觉得说他应该做该做的，那感觉上 他没有说出那个名相，他不会说出，他不善于说出佛法的名相，但他可以描述那个内容，这样子。那这个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法友了哈。那我想这个我们也不值得羡慕啊，因为人家是多生以来修来的啊，修来的。好，那这个就是性空为名嘛哈。那么中观者贯彻了这个性空为名的身见，说色心缘起，染净缘起，世间出入间缘起，乃至说色即是空啊，或者说是生死即涅槃。那这本是佛在胜意空经所说的根本立场。胜意空经在阿含经叫做第一义空经，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生已尽灭了，然后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那个眼空，然后耳鼻舌也都是一样，然后这个生已尽灭，不过都是俗数法而已。所谓俗数法，就持有故必有，持无故必无啊。所以这生意空间，生意空间就是在讲这个。那在中观、中论里面，跟回正论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他性空文明性的一个结论就是，幻现不爱性空，就是缘起是幻现，叫三世如幻嘛。我们讲说三世如幻。不是三世实有，三世如幻，那不爱性空，就缘起即性空，性空不爱缘起，空假无碍，就是因缘所生法，我捉即是空，以为是假名，以为是中道义，那是诸佛为众生说法，义师弟第二是第一义啦，这是第无碍的中道义，那这是性空的了义说，我想这一部分大家读过就好啦。这是以前我们在谈到中观系的时候的内容。第二个，应机说希望为是系。我为什么这边写应机？这是我立的，因为希望为是系的人，因为说他的了义不了义是跟说你的根基的关系啦，所以我这边写应机说希望为是系。那导师的颂文叫做一切法无性，善入者能入，就是说一切法皆是空性啊。你假设五识具足的人，你能入啊，就能够知道吃了一经呢、啊、那就是因为你五识不具足，所以佛再来说解深密经，让他说得更清楚一点啊，这个意思啦啊。底下我们看解释这个经证，这也是变了义不了义哦。前面的中观的变了义不了义是说你是不是三空，对不对？空无相无愿，你这一部分来变了义不了义。但解深密经对了义不了义的定义不同。我们来看，圣义是一切法的究极真心，没有比这个更超越的，所以圣义就是了义，就圣义空间嘛。事实上圣义空间到后来就是此无故彼无啦，对不对？这是中观论者成般若经无经义经而确立的见地，他是在描述中观系对了义的定义。但是解深密经以为了义与深密是相对的，也就是说说的深为深隐为密的是不了义，而事实上谈深一点的大分生意所谓空啊，有没有？中观系是说生密的圣意空经，那种生密的才是了义。可是反过来，解深密经以为说的身隐为密的是不了义，说的显明意了的是了义。因此，在圣意地中，它才有分生密跟了义的分别。那这一部分他说有这样生密跟了义的差别是根基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五识具足，哪五识等一下我们会看哈。以五识具不具足论根基，如经上说，经上说就是解深密经，他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本来即尽自性涅槃，自性空嘛哈。一世经中，就是说本来一切法空是本来即尽自是涅槃的、啊、那一世经中假设说 你在读这个解释密经的时候，你本人具备五个条件，说若有人已经种了上品善根，已经亲近诸藏，这个亲近诸藏有时候我们讲说啊，忏悔消业障，当然这是通俗说啦，事实上你累积很多福德智慧资粮，你就会慢慢清除障碍了，包括学佛的障碍，就你的贵人多不多啊，对吧，贵人多不多，那这是我中国人的命相通俗的讲法。那佛法是讲说累积了福德智慧资粮啊，就是能够亲近诸藏，以成熟相续，哎，多生多生发愿生生世世听闻佛法，以诸善善人为法友啊，成熟相续，你不能若存若亡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怎么叫成熟相续？多修圣解，对空性有可以说是坚定的，不随别人舌根转的一定的理解啊，理解圣解空性，以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资粮，这是五个条件。这些人如果听闻一切法皆无自性呢，那么对于我甚深密意言说就能够如实了解，以如是法，就是一切法皆自性无自性空，心生圣解，以如是以无倒慧如实通达，就是正确的智慧如实通达，这可见对于一切法无自性的教说，像这个五事具足根气成熟的人，已经能够散入甚深法性的能力，也就已能够无倒慧能证人路，就不需要佛说解释密经了。这是解释密经里面自己的讲法呢，啊，只是说古德都不重视这个话，这个话把它附列了，硬是要讲说淫伪的，不就是啊是不了义啊，所以啊，我们说啊这一部分就是，这是解释密经这样说。解释密经这样说，那如果你真能有具备这五个条件，五事具足，事实上你就不要去再去说你理解不了性空的经，那去读解释密经，然后这个解释密经自己这样说了啊。OK， 再来看，但或有五事不具足的，以下就讲啊。哦，如果有四不具足的人，对一切法是性空的教说就有了问题，这一类有情，这个些众生有些听了就觉得很深，虽能够信仰他的圣言量圣教量，但不能解了，有的听了虽能信仰不能解，还要照着自己的虚妄为事，自己的意见去解说，还有五事多不具足，就什么都那五个条件都不具足的，听了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空的教说不信不解，还说这是魔说，根基不过，五事不具足，一切法无自性空，不能成立一切法，认为这样不能成立一切法或者破坏一切法，这就才需成为生密难解，那就需要用解释密经来浅显的解释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一开始提到这个根基的问题啊，所以龙树论义也如此说，如大海人以为极深，而罗侯罗阿修罗王站在大海里，水不过际肚脐哈，还深个什么，所以深不深密不密不在乎法的本身，而在乎听众的根基啊，根基这样，般若经等说一切法无自性空，一切为名为假，对般若法会的根性来说是究竟了义教，不过在五事不具足的根性来看，这个又在解释一番浅显明了，所以就这五事不具足的人来看，你的般若经不是了义的，要讲得很浅白，要讲有，要讲有，哎，因为有抓得到啊，空抓不到，因为你不善解空嘛，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哈。好，这个是提到 他们对了义不了义，中观有中观派依照无尽义经他们的定义，解深密经的了义不了义有解深密经的定义，对不对？两派嘛。接下来说，我们复习一下，希望唯识系的人，当然他有主张什么是空，什么是有，就有的是无自性，他的无自性就是空啊，就是空无所有，就是片计所知。有的是自性有，像依他起性，啊，叫世俗有，啊，无着菩萨所传的依家法门。一解深密经的闲鸟说，他是站在五事不具足的根性来说话的。他以为一切无自性，有没有？是一切假有，这等于说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偏激所知，是不能成立一切法。所以应该有假有无自性，就是偏激所知性，空无所有。另外一个是说世俗有、实有自性，这两类。你说假，你一定有实才能说假，所以他一定是要依实立假，这等于是他的二替说了啊，两类，世俗假名，世俗有跟世俗没有，这在解深密经就分为世俗两类了。这两类就是，或是无自性的假有，叫假说自性，就是偏自所之相了，或者是自相有的实有，为是真的有，为什么它是有？这个因缘所生法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生的，它是有自相有的，它是一种离缘自性。可是这个离缘自性不是圣意的，是世俗生。为什么它叫离缘自性？因为它是阿赖耶识里面的十八界性，十八界性可以生出所有的种子的啦。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只是它是世俗的，啊，所以在希望唯识系里面，他在讲空跟有的定义跟。所谓的性空为名是不一样的，性空为名一切都是空的啊，那这边的空有，它的空就是空无所有了，假说自性啊，所以我们就复习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成佛之道里面的，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就是成佛之道的本颂的颂文。好，第二个主张。他主张的希望的阿赖耶缘起，为什么会写希望？因为真常唯心系的阿赖耶是真妄和合，所以我这边要括号叫希望的阿赖耶缘起。他的颂文叫缘起自相有及希望分别，就是你所有的种子都是从希望的阿赖耶识所出现的、产生的，依他而起的。一是立缘起，以阿赖耶识来谈分别自性缘起，这样子从阿赖耶识出现的种子起现行，你才能够透过阿赖耶缘起分别自性缘起而产生了所谓的爱非亚缘起，对不对？因果善成立。唯识大乘是以唯识为宗，所以依他起是以希望分别为性，希望分别的阿赖耶识啊，就是有漏识，众生从来没有无漏现行啊，所以我们不要妄想啊。梦里明明有六趣，我们真的都是有六趣，而且都打得很痛的啊，众生皆苦，是有八种，但最根本的就是一切法所依的、所知依的阿赖耶识。一切你所认识的山河大地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啊，所变现的所知一样。克里希那摩提叫以从已知中得解脱，有这本书啊，从阿赖耶识中得解脱。这是我诠释的啊，就是我们所有认识的都杂染的，可是可以转世成智啊，依他们啊。瑜伽行派是这样说，依阿赖耶识根本是为一而立缘起所示的一切法。阿赖耶识意为常识、藏识，含藏了很多的种子，不管是色法、心法都有哦。依种子升起现行，就是七识及相应的心所根尘世界哦，色法、心法都有。但是这个现行又熏习种子，就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二个，第一个是立空有， 因为你不谈空有，你什么都不必谈。接下来谈它的根本缘起，就是希望阿赖耶缘起。好，阿赖耶的特性是自性生自性的因果观的，它不会有错乱的，这叫亲生自果功能差别。亲生自果就是自种子生自种子，也就是说你是黄豆生黄豆啊，你不能变成功能差别，是说黄豆跟绿豆两个是不一样的特质，叫做功能差别啊，这个意思啊。阿赖耶为种子性，名为分别之性缘起，大家知道吗？啊，因为它是有种子的，如眼识种子生眼识，耳根种子生耳根，贪种子生贪，青生青色，黄生黄，有漏种子生有漏，无漏种子生无漏，有吗？阿赖耶都是有漏种子啦，无漏种子是法界清净法界的，是驾里依附在阿赖耶，是希望阿赖耶是外面的，他是透过多闻欣喜而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他没有违背有漏生有漏，无漏生有漏啊，什么种子生什么现行，什么现行又行什么种子。这叫做亲生自果功能差别，是自性生自性的因果观。不过虽然如此，他也不会犯一个错误啦，自种的生还要其他的现缘啊，叫做因缘嘛，因缘，所以叫依他起因缘生啦。以无自性空的中观的因果观是怎样的差别了，导师这边顺便会提一下哈，它的变异。另外提瑜伽行派的修行观，观行次第了哈，静如心有之，为是观行次第。好，它的内容叫心外法非有，心是理非无，达无静为是能入以真实。这个就是从片计所持，从依他起性当中了解。去除片计所执而得到言成实性的一个经论的内涵啊，看导师怎么讲。心外的镜像虽没有，而不离心事的镜像也是有的。只要你说有设法有心法，但是它是不离开阿赖耶识的，这样它承认是有的，没有独立客观的境界啦，没有独立于心以外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是自种的生，所以很有意思啊。中国的科学家还有相关科学家有提到说，当你去观察一样东西，用科学方法观察一样东西的时候，是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他是在讲说，就是说我们观察物质界啊。我们去观察他的时候，等于是他没有离心呢、啊，他不是独立的，他是有受到我们的影响，有观察者了。这种阿赖耶识的自种子生依他起有自相有的这个种子啊，这叫性境，也就是说他是真有他的种子的那个界啊，无始时代界，那个叫性境啊，不是那一个啊空花水月的东西。如镜像空不可得，希望分别是也就因失去对象而不生，这个是观察法了。镜无所得，是也就无所得。你如果知道那个镜是虚幻的，那么你就会去反省说，你的虚有漏的那个阿赖耶识似乎也是无所依据的，这样就能够悟入了唯是性。就是言成实性，真实性是依他起性自性离片计所执所显的，所以也就不能说是空的，所以才说唯所执依他及言成实性净故分别故及二空故说。意思是说，境界你如果说它是离心而独立的，这个是片计所执啊，但是你不能说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因缘所生的那个种子，你不能说这依他起 它是有分别的，它是有的，世俗有。那假设你能够在依他起的因缘法中离开了能起所起，叫二空，能起的执着，能起所起就能所啦，能所这个两个，能所双明叫二空，那就是证入圆成实现啊，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讲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依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由是有德性，亦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德，无德性平等。同样的，其实这个话就是前面那一段话。你大家有机会哈，因为没有时间，这一段话跟我刚刚解释的前面这一句话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完全一样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应该反过来说，因为你的境界不能够离开有漏的杂染的阿赖识而展现，可是那个是因他而有，可是他又是虚妄的。你能够了解说这样的你说是有漏杂染，是因为你有去执着它，你有去执着它。你如果不执着它，你就成无所得，这叫能所双明了，跟前面那个讲的是一样。好，是有所得，有志向，依此成为因果，迷悟为希望为事的要义。这对于五事不具根性，可说是善巧极了。而且依实力假，本是声闻，就是部派说一切有部的根本立场。好，说一切有部就是这样啦、啊。一切法的实有性，十八界是实有性，这个是唯识就这样的看法了。以唯识义来说，这对色化小乘有中而向于大乘一切法空性的教说，不能不说活菩萨的难识方便，也就是他特别叫回小向大了，回小向大，功能是这样。那最后谈真常唯心，叫善巧抉择，善巧抉择。也就是说，假设你不透过方便特殊的方法来理解抉择如来藏，那么这个真常唯心系可能变类似外道生我见哦。所以要善巧抉择，所以或以生灭法浮脱难可立。也就是说，真常唯心系的人认为，希望唯识派他们认为生灭法，阿赖是生生灭灭无常，生灭不断的来建立生死流转涅槃法灭，这个在真常唯心系认为这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常常生灭变化，那我的功德怎么办？所以一定是如来藏是不变的，要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好，这个是他们的理论是这样说的。为无我去，就是他们很害怕无我啊，他们关心的是佛入涅槃的常乐我净啊。啊，那没有我谁来说是生死流转呢？啊，所以佛又方便来施说而说如来藏。啊，那么呢，他的经论依据大家都知道是如来藏经、胜曼经、楞伽经、究竟一乘宝性论、中国的大乘起信论啊。这它的内涵是这样提说，没有我体怎么会有轮回，刹那生灭，那前生与后生怎么联系、哦、他们有他们理论背景，这是佛法中的古老问题。记不记得我们从部派以来就谈到说业报啊、记忆啊，谁来承受，所谓普特伽罗说、心心说法说，对不对？所以佛法内佛法外，就是佛门之内啦，或者外道嘛，都会有这一类的众生以为生灭法对于生死流转涅槃幻灭是没有办法建立的。这一类的众生，佛说他们怕听无我啊，就是听了无我就怕系缚解脱不能成立，没有我来承受啊，对不对？此后断灭而未确的根性，对于这个佛又不能不适应他， 以善巧方便来摄化，这是如来藏法门。谈到这边呢，佛又不能不适应他们。因为懂佛教史的人呢，提到看到这句话会觉得很奇怪。大家了解意思吗？因为大乘经也都号称是佛说的，对不对？都同一个佛讲的，那中观也是佛讲，希望为师也是佛讲，真老也是佛讲，但是讲的又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又说佛是善巧方便摄化他们，这是一种教学方法论。对一般的信众，你如果说不是同一个佛讲，那怎么办呢？圣教量。那如果从佛教史上，我们就会知道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是祖师们，祖师们为了不要跟当年佛陀原始佛教到初一大乘的讲法相差太多，所以祖师们也以佛的名称来把经说一说啊，这样子。所以如果了解佛教史的时候，就会对于说佛又不能不适应他们有这样的理解就对了啊。所以导师说，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前也开展的结论讲说，虽然大乘经不是佛亲口所说，但是只要它的内涵不违背三法印，它等同佛说啊，这样就好了啊，这样就好了。那他们正常为心系立如来藏缘起，希望为识系的是立阿赖耶缘起，对不对？啊，这如来藏缘起，它叫圣身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就是是善道、恶道，就六道嘛。六道不是有善道、恶道吗？是善道、恶道、六道轮回会有这样的轮回的，最主要是因为有如来藏，有如来藏啊。依如来藏成立生死以涅槃，众生以佛，有凡有圣啊啊！有些学者受到一本万书，就是本体论呐、啊。从常无而生妙的玄学影响，这学者就包括是中国学者。为什么？从常无而生妙是谁的玄学啊？老子五千言，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啊，四象啊，这样子。那这个是玄学。那么以为善与不善是从如来藏所本具的。以如来藏为体的，从如来藏所生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是依是持是建立，但是并不是从那个本体生的。他说如来藏为一子因，可以举例说如太阳乌云，一子虚空而有，与虚空不相离，但太阳跟乌云并不是以虚空为体从虚空生的，这个意思啦。啊，如来藏里面讲说啊，这个所谓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也等同是这样的。事实上这是一种逻辑的辩论技巧，因为它不能落入所谓的叫做第一因说。所有佛法的不管正常一样，他们不敢落入第一因，或者说一因生多物啊，不能这样子。那他的阿赖耶是真妄合合，对不对？阿赖那个希望为识的，希望为识的，他的阿赖耶是纯希望的嘛？这是真妄合合的如来藏，事实上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如来藏藏士啦，啊，也叫做阿赖耶啊。无始习所心名为阿赖耶啊，如来藏是自性清净的，但是无始以来。就是为希望杂染的细论习气所熏染，它是外挂的，这就是名为阿赖耶识，就是藏识。这如太空而为乌云所蔽，成为不明净的空界一样。所以就真常维系系他们的阿赖耶识有含有真相跟业相，就是如来藏外挂一个所谓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那个灰尘，这两个的和合叫真妄和合，就是阿赖耶啊。大乘起信论也是讲啊，真心跟众生心嘛。 这在五浊世亲的唯识学里面是不容易信解的、哦、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总之这是他的变异嘛，变异。那么希望唯识系跟真常唯心系是适应不同的根性，开示不同的教说，是时间是有前后相近的、哦、同以实有法为一而立一切法，同以心事为中心，叫做三界为心，万法为事，都是谈有法一法空，一法不空，就是有中嘛，这是有中嘛、啊、所以他们两个有他的共同性，起了相互的影响，难道不是吗？楞伽经就是受到了瑜伽行派的影响嘛、哦、结则澄清无我如来藏，也就是把如来藏要结则一下，这是导师的慈悲啦。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就是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事实上真如无差别是究竟一乘宝性论里面所说的所谓的如来藏的三义啊、哦、三义，那叫做真如无差别。如来适应凡夫外道及一分执我的小乘，说如来藏常住无边。如来藏真的是无边相耳的如来具体而为在众生身中吗？这个在楞伽经里面讲说，这是为了断疑惑，为无我具故。我希望啊能够啊把他们这样的一个畏惧能够把它去除，开引即我诸外道，就是有那种神我的外道，有佛法的我啦，没有外道的我啦，啊，这样的意思。所以宝性论我们上次不是提到说五种吗？他提出这样的主张，提出如来这样的主张，其中有一个就是即身有神我，这是如来藏教学的信行者。这点是如来藏教学的信行者应深刻注意，误以为这是究竟了义啊，这其实是滥，而其实是滥于外道见差。这导师有在批评、哦、有在批评。假设你不能够真正知道如来藏是无我如来藏，那么就像外道一样，就像慧中国师说，写中国禅的人类似外道神我见、哦、类似这个话。那最后谈到荣观啊，归宗法空性，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观色啊，容观一道一清净。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了解佛法，任何法门来到你的邪法都辩证了啊，看你有没有真正了解，就是说你了解说它的背景，能够把它可以说是拨乱反正这样子。导师慧通经论，慈悲抉择，把大乘三系归宗法空性。导师这样讲，他说从大乘三系看来，不得不赞叹如来的善巧方便、哎、因为你知道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他不会告诉你说印度佛教思想史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会讲同一个如来他都很善巧，这样对读者来说，因为读者没有办法有那种读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背景，所以他都讲如来怎么说如来怎么说。但是在成佛传里面讲的如来前后来讲，他不会有矛盾，他会把它处理的好好的，就是说如果有看法不同，那就是有方便，就是因为不同的修行方法，不同对不同的根基观机堕教。所以这边讲说不得不赞叹如来的善巧方便，如果你读印度佛教思想史，不会看到导师这样的笔法，了解我意思吗？你如果读印度佛教思想史，他一定是说哪个祖师这样讲，论里面这样说。可是一般的通俗著作导师会这样说，所以解读导师的文字有这个情况。所以成佛之道里面这一段话哈，从大乘三系来看，不得不赞叹如来善巧方便，一转一转的啊，夜来夜出生，层层转进啊，但考求内容，就是你体验的内容，法空性的真实始终是现证法空性，这是无二无别的。 如性空为明系，以现观法性空为主要目的，这是不必说了。希望为之系，虽广说法相，叫法相为是啊，叫做我们称为叫做八四二无我无法，对不对？三自性八四二无我，广说法相，白法明门，而说到修正。修正就很简单很简要咯，唯识观的次第，先以事有浅进无，有没有？一事有所得，进无所得生啊，就是一以事有浅无，然后以进无而事也不起，这才达到心境的堕无，叫做能所双明啊，能所，对不对？主观客观的都无所得，因为说依他起有自相，所以离执所显空性，就是离就二空啦，就是能起所起二空啊，叫做空所显性。那到底是可破无边烦恼？假设你能够离开能所的执着，就能如能进步到五识具足啊，那就不归入极无自性的像性空的现观吗？好，这是导师在归宗法空性这样讲。接下来，刚是谈希望为识的，他的那个为识观，原理上也是要离开执着的，能所的执着。增长我的心系虽立尽是神我的，不会这样说，尽神我。但在修习过程中，佛早开示的无我如来藏，哎，楞严经讲开眼即我外道嘛，啊，修持次第，哦，这边有。也还是先观外境非实有性，因为楞严经谈到四种禅，一个叫疑惑外道疑惑禅，外道跟疑就是疑笨的凡夫的禅，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叫观察意禅；第三个叫攀岩如禅；第四个叫如来禅。所以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叫做。副标题叫做从印度的如来禅到中国的祖师禅，啊，这个就是如来禅，就是真禅为心啊。好，那这如来禅是最高明的呢，啊，哦，高明的。我们来看，就是第一个是疑惑外道传就不讲了，进入佛门里面的修持是说，第一个先观外境非实有性，叫做观察一禅，进达二无我而不生妄想。二无我就是。叫什么？人无我，法无我，而不生妄想执着，叫攀岩如禅。攀岩如就是真如啊，啊，如来藏啊。攀岩就是说你还有所得嘛，对不对？就是还攀岩在如来藏嘛。等到般若现前，于是以法无我离一切妄想，这边还有妄想啊。对，如来禅，这就是以希望为师的现观次第一样啊，一样啊。所以三系都是适应众生的方便不同而归宗法空性的现证，毫无差别。这是导师啊，他的这个容色。好，那他们三系的修行方便，就说方便就是方法了，修行方法。说到方便，导师说，第一，性空为明系，能于毕竟空中立一切法。不能，就是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也不必制造个阿赖耶识，也不必制造个如来藏啊，这样龙树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呢？如果有些人不满意呢？众生没有办法理解呢？那就要依实力假了啦，对不对？用依实力假为修行的方法，方便就方法，说依他自相有，哦，这是有，这是空。众生都比较知道是什么是有的啦，这个是指指点点都是有啊，你说无他是不了解的。这是最能适应小乘根性，依此能够回小向大，对不对？这个是希望为识系的，从三世实有到现在幻有，对不对？但一般凡夫外道不信无常无我，不能以无常无我立一切法，佛就不能不别出方便，方便就是修行方法了。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个是真常为心的啦。 摄化众生的根基，从五识具足到五识不具的小乘，再到一般凡夫外道，所以叫外道凡夫禅啊，有没有？越摄机越来越广啊，方便越来越多啊，当然也有可能方便出问题啊，当然不能讲说方便出下流了哈。那所以说，方便是以如来藏说为最胜，也最能通俗流行的理由。所以我记得当年去问导师的时候，他的导师讲说：“啊，这如来藏思想啊，是世界佛教的主流啊。什么原因？就是最通俗流行。为什么？最契合众生的烦恼性。众生是爱乐心喜阿赖耶了，跟常乐我净最相应嘛。那当然，如来藏思想最流通啊。那讲福报的。”讲说那个庙的柱子五十万的那个当然是比较具体啊，对不对？印佛书啊、哦，书看起来也是 很具体的啊。那如果办要给佛学院的学生给他们读书的钱，看起来好像你看不到啊，书还可以让你看到。那个人读书还读十年呢，读五年，捐给佛学院的法师读书的钱，好像 比印书好像收入比较不容易啊，啊、哦。我现在讲说什么是更具体的啦，那当然最具体的是那个庙放在那个地方，就是一根就五十万嘛。我记得有一次很讽刺的事情啊，讲一个笑话。我时间还好，今天的课不多，就是我还在公务机关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一个单位刚好办那个有短时间办那个退休金的。那以前我们的机关有那种还没有退休以前先给一点叫做一种叫做养老金啊。那某人那个人他领了，结果啊我们资料都连总局我们那个高雄这个局都找不到他以前领过钱的资料。后来在仓库里面找出来说他以前原来已经领过，竟然给人家重复领，就把他追回来啊，结果这个人不承认。就到法院去告啊，结果后来竟然在仓库找出来他的领据，他签过了，后来他钱就吐出来。啊，有一次我到大冈山的后山去参访，看到有一个老的那个寺庙已经有一点，他盖新庙，后面那个老的那个柱子还在。哎呀，我看到那个人叫三宝弟子某某某捐的啦，啊，那个人就是那个欠钱说他已经拿了，不晓得有没有拿去盖那根柱子。那这是我开玩笑的，我意思是说这个学佛哈、啊、学佛、啊、那个柱子比较具体，你知道吗？我看的是吓一跳，弟子某某某，我还记得那个人名字，但不能讲，那个人已经做古了。他儿子当老师也跟他爸爸说一起否认啊。哎呀，这个实在是害我们以前那会计室主任都差一点说不逃了，我还好追回来。那时候负责主办的股长还是这个那个什么现在什么调查局长的同班同学啊，我现在这也是高官的哈啊。所以啊，如来藏思想为主流，因为最具体啊，合乎众生的心性啊。好，但是任何方便呢、啊，要通往不二解脱门才可啊，对不对？佛光山的大门叫做不二门，对不对？啊，以一切法空心立一切法，真是单草树过大海而不烧的大作孽。哇，大家可以一直读这句话，几乎不可能，对不对？什么意思？哎，我们中国禅宗里面讲一句话说，登到高山，最高山，到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大家如果去听那个禅宗的语录啊，山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最高点，再往上往从上面一跳，直到必死无疑啊，对不对？也就是说，当你下定的决心叫退此一步即无实所，名跟利什么都抛了，那个时候那才有这个可能。这是我在解释啊，就是单草树过大火而不烧。当你如果觉得那有大火，当你还担着名利，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是不二门啊啊，所以圆非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可能的啦啊、哦。虽然嘴巴讲性空，但是处处有所得啦，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某人学佛虽然抛弃了钱财，但是如果人家还说你是院长院长，你又不拒绝，这也不好啦，这也不好啊、哦。但事实上，离此并无第二可为一切法之一啦，除了法空性没有啦，没有。所以为了摄获具有外道，就密说法空性是如来藏，这是好像说有我唯一，其实还是无我空性呢，就是无我如来藏。对于五事不具尽以小乘根性的经上又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二慧不能知藏即那也是。那么原来阿赖耶还是如来藏，为杂染清净法所依，这个是讲真常唯心性的真妄和合的如来藏说。其实他还是无我如来藏啊，可惜有些学者不能自觉罢了。历史上的虚妄为师，历史上的真常唯心的祖师们，大部分都还是没有真正去挖掘无我如来藏啊。涅盘经的后三十卷才用般若思想去解释如来藏，对不对？所以导师讲说，固然他慈悲认为可以会观法空性，可是这要透过导师去把解生命经的所谓五事具不具足跟楞伽经的无耳让拿出来才能够会通啊。如果你不把这个拿出来，那你就是含混，那也没有办法跟法空性相应啊、哦、这导师先答辩义，再谈有条件的容色，有条件的容色啊，这句很重要。所以他说他的容色是有依据的呢，依据解生命经的五事具不具足，五事具足，依据楞伽经的无我如来藏，如果不是这样讲，他也认为没有办法贯彻融通啊。那么三系的批，这是导师最有名的啦，智者因批而得解，智者因辟得解，的部派阿含经都这样讲了哈。辟如卖药的一样，卖的是救命金丹呐。性空唯明心是老实卖药。我们现在我在冈山买药，都买那个最老的那个中药啊，房子最破烂的、最古老的药材比较好的，但不一定是这样的。刚好我们冈山是这样的，那这个是真正的药。跟救命的，那希望为师就加包装。老师说加上糖衣胶囊，可是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胶囊最好啊，你如果不怕苦，把胶囊拿掉倒出来吃最好啦，有没有益生菌啊什么东西要这样倒出来。他说啊，这样的药销路大一点啊，救的命应该也多。我说应该，我给他挂号，把他又把他自动大了，应该是说假设你真的知道说你因为可能特殊原因或者小孩子的关系，你最重要你要吃那个药啊，糖衣是不得不附带吃，那如果你知道这样应该救的命更多，应该啦。好好，真常唯心性就是说啊，这个胶囊也不能吸引小孩子，所以要掺糖啊，对不对？小孩子要掺糖坐飞机。那照理，因为他叫麦根，照理救的命也要更多。照理，我这话导致你看这个话，应该跟照理哈，这里面就含有韵味哈，含有韵味，所以还了解性空唯明系的真正的药，好，是里面的食材。反思，啊，导致有一个结论呢，但能救命的并非糖衣胶囊，更不是糖跟洋娃娃，还是那个救命金丹，就是那个空无相无厌解脱门的法空性。这叫做方便，以方便而是就近，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最目的是要通往就近不二门啊的谬义啊。他把这个洋娃娃本身还把药拿掉，只剩下拿洋娃娃，对不对？他说害尽众生。假设有人一直讲如来藏，但后来都不讲无我如来藏，那不是白讲了？所以有人讲说，你如果看哪些谈佛法的人，后来都不谈三法印，都谈说，布施功德很大， 了解我意思？那这样都没有谈到佛法的核心呢、啊？啊，核心呢、啊？现在总统也在讲这核心价值嘛，对不对啊？那么，假使盒子、瓶子、精美，竟然买盒子、瓶子而不要药，不吃药那就错了。买飞机、洋娃娃，越看越好看，真的当玩具玩，后来都没有去吃它，而且药糖合的太多，就掺的太多，有时候药力不足，还会药性变质，吃了也救不了命。哎，有时候反而那个药变质了，你知道吗？佛法流行啊，后来有杂质变质了，本来它有药，可是变质了，就不照理应该就变成没有办法救命嘛啊！所以最要紧的是不能执着方便，忘记真实，对不对？读者哦，这个导师语重心长啊。到底什么是如来出世说法的大意啊？所以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序文最后里面讲一句话，他希望真实的佛弟子啊，要时时回顾佛陀说什么。这同样这个话哈，同样这个话。好，那就结束了。不过最后我加两段哈，加两个那个投影片给大家参考。导师啊，这个谈三系。老师谈三系啊，那么他写完印度佛教思想史以后，曾经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唯心修定的修心秘密称，在华语集第三册啊。然后我引那里面的两段，提到瑜伽行派跟真禅唯心他们的修行的风格啊，那跟他的历史观做一个结论好了，有中的理论跟实践，大概的说，佛法思想的发展分化有源于理论与实践两面，无常无我的生死流转一般是不大容易信解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初学佛的人常常一定会问很多问题，所以说成立不可说我，这是独自不得，或者说是圣意我，圣意不特切罗，对不对？类似世俗的灵魂说，以解说生死与解脱之间，或者记忆的观念，为了三世因果的生灭相续，越入过去而能感未来的果报，部派间发展出三世有与现在有两大系。大家知道这句话，谈三世有跟现在有是理论哦，不是透过修行来的哦。导师这边特别指出来，主张的人你不能找出修行的依据啊，这是理论架构的，不是修正出来的，底下这个才是。如果以修定为修心，引出心性本净说，会提出心性本净说是跟修禅定有关的，而且是透过譬喻啊，这个心性本净说就是修行来的，而且是修定，所以导师那本书叫修定修心唯心秘密称，或说见四谛得道，或说见灭得道，到底是从苦集灭道还是从灭谛得道，这不是理论。老师讲他这样写，我亲自问导师，导师也讲说这不是理论，这是不是说你说好不好的问题，这是修行的祖师们的体验，或说见四谛得道就是见次见地的，就见修跟见灭谛得道，这两个修定跟修慧啊，都是由于修行方法传承不同而来的，没有什么对错，没有什么对错，但是中间还是要见苦集灭道，没错了哈。心理心性本经在大乘法中的不同开展，也不外乎理论与修行的差别，这会提到我们要分辨哪些是理论，哪些是修行。那上次我们跟大家谈很多，谈波州三昧经，谈相关的瑜伽行派或者能且的修行、秘密大乘的修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华语集的第三册《唯心》，修心修定的《唯心秘密称》这本书。你看了以后，可能对于你最近看的这个瑜伽行派跟这个真禅唯心系啊，就比较能多一点贯穿了解啊，给大家参考。最后 总复习一下这个真常唯心系跟瑜伽行派是比较特别的。佛弟子的修定修心，你看到吗？引出了心性本性跟唯心所作这些波罗上面，或者唯识所现，所以他们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他们共同都是这样认为，是透过修行有这两大思想。西元三世纪出现了如来藏，以两大思想，以这两个思想相结合，以修定也不无关系。如来佛法中是佛的译名，在印度语言中这也是神我的别名，叫阿特曼，就真我啦，神我就是真我，阿特曼。这个藏是胎藏，藏是胎藏，有离聚回陀创造神话的古老渊源，所以如来藏一词显然有印度神学的影响，但也不能说是全是外来的，也还是有大乘佛法自身的发展。我想给大家复习一下，我想我们大乘三系啊，应该是说所有最难最难的，我的理解也有限了哈。几乎在理论的部分都谈完，下次三堂我们谈菩萨道的实践。那结论，导师学上自有，谈三系啊，即使中观你认为了很了义，你也不要说别人就不能成佛，不要这样讲啊、哦。导师讲，佛法各宗派向有了义不了义之说，而所谓了义不了义，完全是以各家的思想立场为准绳。课时来说，如实来说，变了义不了义和究竟不究竟，是由于学者学佛的人对于全面佛法的不同观点，也许众生的根性不同，并非判你某家不了义不究竟就含有打倒他说否定他的敌对逆位，或者说人家学真常唯心或者学希望唯识，就是说你一定不能得解脱，不能这样讲，或者说只有我中观才能够有解脱，那修蓝传就不行吗？这个意思，宗派意思。人家说我所中的不了义只是他的一种判思，也可说是他的根性与我不同，我们尊重啊，所以见到他不能跟我一致，绝不能因他说我不了义就打垮了我。理解这一点，我们不但要骗学佛教的每一宗派，就是印度的各种宗教哲学以及中国古老各家学说，我们都应该了解。因此我是主张学上自由的，绝不限任何人的学习兴趣与正确的佛教思想。这是我们一起导师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一种无我中风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好，那我们这个课就结束了，好，下课。
大众提起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李谢讲师一问讯，谢谢。